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朝圣之途节目我们要来探讨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的圣教会。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曾经跟您提到过，在蛮族人入侵的时候，圣教会在各地的领袖是主教，当时的主教们常协助罗马军队保卫城池，他们号召教友们同罗马的军官共同组织起来抵抗蛮族。但是当蛮族已经在各地定居下来之后，由于罗马帝国已经不，只有主教们仍然保持了他们以往的权力，而主教们大望族，而且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的就获得了。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当中，圣教会仍然继续的生存，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建造了许多新的圣堂呢。也就是主教们赢得了城市的保护者的美名，而他们的确，主教们最大的功劳无疑的是他们总不败，但是教友们却遭受了失望的绝大诱惑，我绝不落于外教人之后，对祖国的灾难感到更强烈的痛心。他们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都相信罗马帝国能够永垂，他们深爱而且仰靠着帝国的统一，还有着更深，也就是说帝国的统一局面是更有助于把基督的教会传扬到世。他们也曾经想到罗马的秩序和文明之外还有着，他们眼看着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而又都是一些赭色头发的巨人，衣衫褴褛，胡须丛生，满身的腥膻味，粗俗又连拉丁话都不会说，只会说一些生硬的土话。罗马人到处乱闯，喧宾夺主，对罗马的文明毫不关心，只知道寻受，这就是日耳曼人的生活。有不少的主圣奥斯定的思想，而且还是把伟大的圣师的教训付诸实践。他们提醒把圣奥斯定的教训付诸实践力行，他们提醒百姓视为天主的惩罚，训练他们不必为过去而悲伤，以头来瞻视未来。罗马的毁灭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仍是一场，正如历史上其他的许多灾难一样，文化能够衰败或，但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却不会消灭。最后，我们说明并且强调，蛮族也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类，也可以领受福音。因此，教会就决心要去规划那些尽力的施以教育。圣教会在第五世纪蛮族侵入浩劫中仍旧以力茁壮，圣教会以前面也做了些什么，而今面对着蛮族，他们照样去做，他们宣讲福音，使他们归化于耶稣基督。当然圣教重大的困难，大部分的日耳曼人已经受洗成了亚略派异端，对这些人而言，天主教是战败者的宗教，从心理上怀有误解，只有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法兰克人还仍然是，他们居住在现今的比利时和法国的北部，具有但是都是他们最早规划成为天主教徒，法兰克人规划天主教的经过。 公元第五世纪的末期，在法兰克领袖，他好胜、聪明，而且骁勇善战，名字李。他不多几年就征服了整个高卢的北部。公元400，也就是我国北朝魏献文帝、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在位的时候，特洛维建立了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法兰克王国，称为梅罗文加王朝。梅罗文加也正是他祖父的名字。克洛维年纪只有15岁。克洛维年纪虽然轻，却是阴险而且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不满于自己狭小的领土，86年击败了罗马将军夏克利乌斯，并吞莱茵河以南与罗地方。十年之后，他又侵占了阿雷曼人的土地。之后，克罗维和他的部属皈依了天主教。相传他是这样的：公元493年，克洛维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公主，名叫克劳蒂德。公主劝他信奉天主教，开始的时候克洛维并不肯接受这个。克洛维还反问公主说：谁能够给我证明您的天主是唯一的真神？公元496年，他正和阿雷曼人交战，战争的情况不利，这场战争正关系着他民族存亡的危机，他的军队死了。克洛维这个时候忽然想起了皇后的话，于是就举目都喊着：克劳蒂德的天主啊，如果你助我战胜，我便信以礼。果然战况有了改观，克洛维击败。克洛维既然获得了胜利，他就决定要实践自己向天主所。于是就在公元498年的圣诞节领受洗礼。在这一天，还有3000名战士同他一起受了洗，得天主教的支持，而且还借着天主教的名义打击信奉异端的。公元507年，克洛维就以天主教会的名义将他们驱逐到比里牛斯山麓，被征服的百姓亚洛派异端也因而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从莱茵河直到比里牛斯山之间，所有的土地都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也都是天主教的地区。因此在教会的历史上，法国被称誉为。从克洛维开始，梅洛文加王朝的密切的关系，双方都利用对方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这个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国王主教于是都成了大地主，而修道院的财富也不断的增加。帝国时代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还逐渐的扩会享有司法的独立。教士如果犯法违纪，唯有教会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教会为了保护免受横行霸道军人的干扰，教会又从国王那儿享受。教会的土地成为特别区，俨然有如国中之国，建制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的事件，由于国王也逐渐的落入了教会的手中。比如日耳曼人没有控制遗嘱的规定，不动产的继承和分配一向依照 呢，则对遗嘱相当的重视，因为教会的财富大多由此而来。所以在梅洛文加王朝的时候，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所有不动产的转移应该依照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但也可以借着遗嘱而转让，而教会则有控制遗嘱的权利。另外呢，对于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逐渐的属于教会的权限了。国王和战士们虽然早就已经是教友了，但是教会的伦理道德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三妻四妾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所生的子女也没有嫡庶之分。教会所能做的只是诱导他们在法律上承认一个正式的妻子而已。可是国王并不反对教会将婚姻的法律加在一般人民的头上，因此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就成为教会的问题，由教会法庭来处理。此外，照顾贫病、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也都是由教会来经营。总而言之，过去罗马政府所负责的许多的社会工作，现在都成为教会的责任了。梅洛文加王朝对教会虽然是恩惠有加，但是对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却是十分的注意和关切，甚至于还加以控制。里姆斯的总主教瑞米一再的要求克罗维停止干涉主教的选举，但是都遭到克罗维的拒绝。而克罗维的继承人也坚持自己在这方面的权利，唯独国王所同意的教士才能够被选为主教。教务会议也受到了国王的牵制，唯有由国王所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是合法，而会议当中所议决的事情必须要经过国王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如此一来，法兰克的教会在人事与立法两方面都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像这种政权干涉教权的情况，日子一长，自然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法兰克的教会随着克罗维的去世，国土分裂而分裂。每一个国王任命自己疆土内的主教，而教务会议呢，也仅仅只是自己辖区范围内的主教，而并不是整个法兰克的主教一起出席会议。三个交界的地区，由于疆域的不断变更，教区的主教也就随着疆土的改变而更换。高卢被征服之初，主教们都由罗马化的高卢人来担当。他们去世之后，国王任命自己的亲友、臣仆作为主教。他们既没有受高深的教育，生活上又缺乏为民表率的修养。总之，教会变成了王国的一部分，主教也和其他的官吏没有什么差别。梅洛文加王朝的衰败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而教会领导人物素质的降低，这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原因之一了。接下来我们要对西班牙境内西哥德人归化为天主教的经过做一番介绍。西班牙境内的居民在蛮族入侵以前原本就已经信奉了天主教，但新来的主人却是雅略派异端的信徒。公元六世纪中叶，梁维基德国王企图统一全国的信仰，想要强迫天主教徒接受雅略派异端， 但是太子赫买乃基德已经和一位天主教的公主结婚，这位公主说服了丈夫皈依天主教。父王软硬兼施，希望使太子信奉亚略派异端，但是太子坚持不肯听从，认为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能够认识天主教，绝对不会中途背弃。父王一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而且还剥夺了他所有的财产，他仍然不动摇。父王就把他压在监狱当中，在他的脖子上还加上了铁链。然而这位太子必喜世界荣华富贵，一心希望天国，热切祈求天主赐给他忍受世苦的勇力。复活节的时候，在深夜的禁忌中，父王派了一位亚略派异教的主教给他送圣体。这位忠于天主的青年毅然拒绝了他的诡计，声言自己虽然在监狱当中，心灵却平和地仰望上天。父王大怒，立刻就派人在监狱中结束了自己儿子的性命。各位还记得殉道者的血是新生教友的种子这句话吧？这句话又获得了一次事实的验证。一年之后，父亲去世，由老二黎加莱德承继了王位。新王一反老王的暴行，效法了殉道的大哥。公元589年，正是我国隋文帝在位的时候，黎加莱德在多勒托召开大会，会中新的国王、王后以及八位亚略派异端的主教，连同多位的贵族，放弃了亚略派，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于是西哥德人也就集体归化禁教了。听众朋友，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平安愉快，愿天主与您同在。